第九课《圣经论婚姻》引言：在基督徒生活中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婚姻和家庭。即使那些不结婚的人，也会与父母、兄弟姐妹或其他已婚的人交往。所以，每个人都可以从学习圣经对这一主题的教导中获得益处。虽然婚姻习俗会因为地点、时间的不同，存在很大的差异，但是，有一些基本真理却是与任何地方的人都密切相关的。请仔细阅读圣经关于夫妻之间及父母和子女之间正确关系的教导。关于婚姻的探问。问题一：婚姻的观念源自何处？婚姻的观念源自上帝自己。起初，上帝造男造女，让他们进入一种爱的关系，并最终生养儿女，像他们自己一样。参考经文《创世纪》一章27-28节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马太福音19章4-6节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问题二：是否每个人都要追求结婚呢？不一定。虽然圣经高度赞美婚姻制度，但同时也承认，某些人为了上帝所悦纳的某些美好和诚实的原因，选择不结婚。参考经文《箴言书》18章22节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箴言书31章10-11节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哥林多前书7章32-35节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问题三：圣经对丈夫在婚姻中的角色有何教导？丈夫是家中的头，应当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，就是他属灵的新娘，并为教会舍己一样。参考经文《以弗所书》5章23-25-28节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彼得前书3:7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问题4，圣经对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有什么教导呢？妻子应当爱自己的丈夫，并要顺服他们，就像信徒顺服基督，也就是他们属灵的丈夫一样。若是丈夫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全心全意并以牺牲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的话，那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，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丈夫会一直寻求对他们真正最好的东西。参考经文，以弗所书5:22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彼得前书3:3-6，你们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。问题5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，与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基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，有怎样的相似之处呢？上帝将自己称为以色列人的丈夫，他爱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与他们立约，并赐予他们特殊的应许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，基督爱教会，为他祷告，并为他献上生命。这种特殊的爱和关怀，乃是丈夫应该对自己妻子所有的爱的美妙例证。参考经文，以赛亚书54:5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。耶利米书31:3-32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启示录19:7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启示录21:9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问题6，圣经对婚姻中伴侣之间的忠诚有什么样的教导？婚姻伴侣应当永远在各方面都要彼此忠诚。参考经文，希伯来书13:4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上帝必要审判。马拉基书2:15， 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箴言书五章十五节、十七节：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箴言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：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问题七：圣经对离婚是如何教导的？上帝起初的目的就是要让婚姻成为永久性的。然而，在旧约时代，摩西因为他们的心硬，允许一些人与自己的妻子离婚。在新约时代，耶稣提醒人们，从一开始，上帝的旨意是，婚姻是一个终身的约定。参考经文，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马太福音十九章八到九节，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问题八：若是他的伴侣不是一位信徒，那信主的一方该怎么办呢？若他们不信的伴侣愿意继续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话，那信徒一方不应该寻求离婚。信主的妻子应该在一切合法和适当的事情上顺从自己不信的丈夫，并继续过纯洁和圣洁的生活。参考经文，彼得前书三章一节、二节：你们做妻子的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五节：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；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问题九：圣经对有一个以上的婚姻伴侣这类事有什么教导？起初，上帝为婚姻所定的旨意就是，男人只应有一位妻子，女人只应有一位丈夫。虽然在旧约中的某些时代有多个婚姻伴侣，但这些婚姻却往往会导致嫉妒或其他问题。耶稣和使徒们明确表明， 信徒只应有一位婚姻伴侣，并且只要他们都还活着，就应该彼此忠诚。参考经文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申命记十七章十七节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问题十，圣经对婚姻中肌肤之亲有何教导？婚姻中的性关系是美好的，可取的，也是上帝赏赐的礼物。丈夫和妻子应该对自己伴侣的需要和愿望非常敏感，他们不应该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或是利用对方，或是做出任何会伤害自己伴侣身体或情感的事情。参考经文，传道书九章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，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问题十一，圣经对同性婚姻有何教导？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，同性婚姻都是上帝所咒诅的。参考经文，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，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，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问题十二，圣经对生养儿女有什么教导？圣经将生养儿女视为上帝极大的祝福。参考经文，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到五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 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诗篇128篇3节：你妻子在你的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栽子。诗篇113篇9节：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创世纪25章21节：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问题13：父母应该为儿女做什么？父母应当教导自己的儿女，为他们祷告，凭着爱心管教他们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并为他们树立如何过一种基督徒生活的榜样。参考经文：箴言书22章6节：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申命记6章6到7节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列王记上2章1到3节：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：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。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恒通。以弗所书6章4节：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箴言书3章12节：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问题14：儿女如何回应自己父母的教导和管教呢？儿女应该在一切合法的事情上服从自己的父母，接受他们爱心的管教，并要遵循他们的榜样。当父母年老，不能自给自足时，孩子们应该帮助供养他们。若他们做这一切的事，就会给自己的父母带来欢乐。当他们不这样做时，结果将是悲伤、失丧、痛苦和惩罚。参考经文：以弗所书6章1节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申命记5章16节：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箴言书23章24节：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箴言书10章1节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箴言28章7节：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问题15：父母的行为如何影响自己儿女的生活？ 父母的异行常常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祝福，父母的恶行则常常会给他们的孩子生命带来诸多问题、磨难和伤害。父母可以建立一种生活模式，这会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下去，并且他们都会因为父母和祖父母的失败以及自己的罪受到惩罚。虽然孩子并非总会遵循父母的美好榜样，但是当他们去遵循时，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会蒙受祝福。参考经文，耶利米书32:18，你施慈爱于千万人，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，是至大全能的上帝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。列王记上22:52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的父母，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。列王记上22:43，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问题16，在儿女问题上，信主的父母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？父母应该通过行在上帝的道路上，教导自己儿女行主的道路，并与自己全家一起来服侍主的方式，谦卑的和真诚的，立志为自己儿女树立一个榜样。参考经文，创世纪18:19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诗篇101:2，大卫说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。使徒行传10:2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上帝。约书亚记24:15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